2007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试卷三，聆听理解考试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6分钟阅读切题方式事例及考试试题。
各位同学，今日李老师过咗病假，所以由我代佢上文化科。嗱，你哋以前咧都上过我堂嘅，知道我就最中意讲古仔噶啦。咁所以呢两堂咧，我都由讲古仔开始。我希望咧就每一个同学都睇过《三国演义》，不过其实冇睇过咧都冇乜关系嘅。情节其实好简单嘅啫，关公同埋刘备、张飞结拜做三兄弟之后咧，就曾经失散落难嘅，得到曹操嘅收留，而且待遇上宾添。咁所以关公对曹操嘅知遇之恩咧系非常感激嘅，欠下曹操一个大人情。后嚟到咗赤壁之战，曹操大败，从华容道呢个地方逃走。咁当时负责镇守华容道嘅就系关公，而且咧系佢向诸葛亮自动请缨，要守喺呢度捉拿曹操嘅。出发之前咧就更加立咗军令状，就话如果捉唔到曹操咧，愿意接受军法嘅处分，其实就系杀头。咁好啦，嗱，后来咧就关公真系喺华容道截住咗曹操，但系曹操咧就向关公求情，请求关公放佢一马。咁呢个时候关公应该点样做呢？嗱，一方面系曹操对佢有恩，大丈夫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咁啊呢个恩咧就唔能够唔报嘅。但另一方面，曹操系大奸臣，放咗咧就会危害天下百姓嘅。嗱，我想问一问各位同学，如果你系关公，你会点样做呢？
王老师，我认为咧就唔应该放咗曹操，哎，我都系读翻曹操啦。嗱，我就认为唔应该放咗曹操嘅。嗱，正如王老师你所讲，曹操系大奸臣，危害天下，关公唔应该为咗报恩而放虎归山。陶青丽，你同唔同意啊？
陈文生，我唔同意，我觉得应该放咗曹操，因为当时曹操、刘备、孙权三国鼎立，其实都只系想争夺天下。天下是应该有能者居之，根本就没有分边个忠边个奸的问题。将曹操描写为大奸臣是三国演义的看法。曹操其实是很有才干的人，他讲过如果不是他，天下间都不知道有几多人要称王称帝。当时曹操势力最大，由他统一天下可以避免了很多无谓的战争，避免了生灵涂炭。所以我觉得关公放咗曹操冇乜嘢唔啱噃。范家熙，你自称熟读三国，应该有啲历史见解啩？
我系睇过三国演义嘅，我知道关公后嚟真系放咗曹操。不过关公放曹操嘅原因同陶青丽你所讲嘅就好唔一样啦。佢考虑嘅只系曹操对佢有恩，为咗报恩而放咗曹操。而且我觉得你嘅讲法有啲奇怪。照你的讲法，关公不单止要放了曹操，而且应该投靠曹操，调转枪头打刘备，使到曹操可以早日统一天下，才可以避免生灵涂炭。
陶青丽、范家熙，哇，你们真的见解挺独到的。是啊，你们要敢于提出个人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陈文生，你投靠陶青丽，或投靠范家熙啊？
我就两个都不投靠。我觉得王老师，你将关公在华容道放不放走曹操这件事拿出来讲，其实就是要设立一个两难的情况，叫我们思考古人在人情和法理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怎样取舍。王老师只是借用三国演义的情节去显出其中的矛盾，当时的历史实况是怎样，其实是无关重要的。
啊，好多谢陈文生的说明，比我自己讲得重要清楚。好了，言归正传，就正如刚才范家熙所讲，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关公是真的放了曹操的。陈文生曾经说过这样是放虎归山，危害天下，他不赞成。不过你们知不知道三国演义之中对关公这种行为是怎样描写的呢？听着，叛将一死仇知己，自令千秋有义名。意思就是说，由于关公甘愿被军法处死都要报答曹操这个知己，所以令到他的义气闻名于世，成为后代义气的代表人物。各位同学，这里呢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刚才陈文生讲得很好，整件事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的两难情况，目的呢是要通过其中的取舍抉择去凸显某些的价值取向。好，我现在再提出另外一个的假设情况。假定写三国演义的人不是罗贯中而是司马迁，你认为他会不会一样这样对关公有所称赞呢？ 司马迁写史记里面呢亦都有同关公类似嘅人物，就係、是、信陵君旧诏里面嘅信陵君。嗱、你哋睇一睇第一张投影片。当时呢就秦国进攻赵国，形势危急，赵国呢就向魏国求救。但係魏王呢因为驚秦国嘅兵力强大，所以呢虽然就派咗救兵，但係半路呢就叫佢哋呢唔好再继续前进啦。结果赵国就危在旦夕。当时赵国嘅平原君同埋魏国嘅信陵君系朋友又系亲戚，于是呢就私下呢就派人向信陵君求救。你哋知唔知道信陵君点样做啊？
我知啊，我知啊。信陵君为咗解救赵国，就派人偷取魏王用嚟调动军队嘅虎符，命令军队继续前进。当时领军嘅大将晋鄙对信陵君起咗疑心，信陵君就将晋鄙杀咗。假借皇命杀害大将，咁无法无天嘅事信陵君竟然敢做，咁同关公违反军法私自放走曹操好相似㗎。信陵君同关公都唔尊重法律嘅权威，而係根据自己所相信嘅另一套价值标准去做。我諗黄老师要讲嘅就係呢一点啦。陈文生你话系咪呀？
仲有一点，关公同埋信陵君嘅做法都系会杀头嘅。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仍然去做，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共同点了。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四题的答案。
刚才陈文生提到他们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你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符合公义的吗？范家熙你有什么看法？
信陵君救赵是抵抗强秦，形势危急，所谓成大事不拘小节，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关公那就
为什么要抵抗强秦？战国时代七国争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的啦，本身冇所谓边个啱边个唔啱㗎。秦当时正喺度统一天下，将中国从落后嘅封建制度改成比较进步嘅郡县制度，中央集权，将历史发展推进一步。咁又有咩唔啱啫？六国何尝唔系你争我夺喎？佢哋后来之所以唔去打人，唔系因为佢哋系仁义之师，而系因为佢哋国力衰弱。
陶青丽对历史的睇法真是前后一贯啊！嗱，不过如果用求先讨论三国时候的办法，假定秦国是奸的，赵国是忠的，咁样你
我会同意范家熙的睇法，认为信陵君的做法是恰当的。
咁关公放曹操的做法又啱唔啱呢？陶青丽，
关公咁样做简直系助纣为虐，放虎归山，当然系唔啱啦。我谂其他同学都会同意噶。
系啦，放虎归山就唔啱啦。
一般人呢都会好似陶青丽咁样谂嘅。嗱，我哋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往往呢就首先会考虑咁样嘅做法系唔系符合更大嘅公义原则。如果系嘅话呢，就可以作为例外便宜行事，即使唔符合一般嘅常规呢，都认为可以接受嘅。不过这个恐怕不是信陵君所关心的，因为照史记记载，平原君向信陵君求救的时候，他提出来的理由完全不是公义不公义的问题，而是要求信陵君顾念他们之间的交情和亲戚关系，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过国家的利益。而信陵君自己也都讲得清清楚楚，他之所以救赵是因为知道平原君是贤德之人，所以不理会魏王而去为赵国解围，使平原君满意。当时已经有人批评过信陵君，说他这样做对赵国就固然有功，但对自己的国家呢就是不忠的。他其实是将个人的交情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信陵君和关公考虑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至于究竟是好人又或坏人，只不过是巧合来的啫。我再讲多一些。各位同学呢就可能听过信陵君盗取虎符的故事的。信陵君呢是托魏王的宠妃虞姬去盗取虎符的。为什么虞姬肯为信陵君冒这么大的险呢？因为虞姬的爸爸是被人杀了的。信陵君派他的食客将这个仇人的头呢就斩了下来送给虞姬。其中呢谁是谁非我们就不得而知啦。但是这种这样的手段和江湖上的仇杀有什么分别呢？信陵君救赵是我们熟悉的史实，习惯上呢我们都认为信陵君是敢作敢为的英雄，赞成他的做法。但是如果重新审视传统的看法，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会得出一些很不同的评价。顺带一提，在正史里面呢其实是没有关公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这段记载的。三国演义特别安排这一段，设计了一个令关公进退两难的处境。这样大费周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陶青丽，你有没有想过？
黄老师，你刚才就讲过咯，这一段反映了作者罗贯中那些人的价值观嘛。我觉得不单只是反映，而且是要刻意宣扬这种价值观。照黄老师刚才对信陵君的分析，这种价值观其实有很长远的渊源。那是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呢？黄老师，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五题到第七题的答案。
嗱，各位同学，我再讲个故仔啦。上古嘅时候咧，有一个皇帝叫做虞舜，系圣人嚟嘅。但系佢嘅爸爸瞽叟咧就系个衰人。有人曾经咁样问过孟子，佢话如果虞舜嘅爸爸瞽叟杀咗人，而负责执行刑罚嘅系高徒，咁虞舜会点做咧？咁嗱，我呢度解释一下，高徒执法咧系出咗名，严正精明，绝对唔徇私嘅。如果虞舜放手任由高徒去处理，高徒一定会将虞舜嘅爸爸瞽叟定罪。各位同学，如果你系虞舜，你会点做呢？陶青丽，嗱，你睇睇第二张投影片出现嘅三角关系，话俾我听，你会点做？
我谂我会先查清咗瞽叟系唔系杀咗人。如果系，就劝佢自首，然后帮佢请最好嘅律师辩护咯。
在历史的记载里面，瞽叟就不是好人，而且照刚才所设定的情况，他真的杀了人的。那将一个杀人犯交到一个精明严正的司法人员的手上，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啦。古代是有死刑的，你会不会叫你的爸爸去送死呢？
我当然不想自己的爸爸去送死啦，但是还有其他办法吗？
如果瞽叟的仔是一个普通人，那当然就不容易有其他办法啦。但是瞽叟的仔是天子来的，只要叫高徒不要去捉自己的爸爸就得了。
王老师，但是这样不是违法的吗？
范家熙，你这种讲法是用现代的法律观点去看的。在虞舜的时代，恐怕未必有确定的法律。天子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说话就是法律，所以很难说这样是违法的。你当然可以讲话咁样唔系好合理，咁但系就唔能够话佢违法。范家熙，如果你系虞舜，你会点做啊？
我真系唔知道要点做啦。咁虞舜会点样做啊，王老师？
我相信虞舜咧就乜都冇做。不过如果孟子系虞舜，佢一定唔会制止高徒将瞽叟治罪嘅，因为高徒咁样做系有所受嘅。有所受就是得到授权去做嘢。我哋而家唔系时时听到人讲话有 mandate 咩？就系呢个意思啦。虽然孟子冇清楚咁讲到呢种权力从何而嚟，系嚟自法律啦，嚟自道德啊，亦或嚟自礼制，但系孟子显然认为呢种权威系有一种崇高嘅凌驾性嘅地位，甚至连天子都唔可以违反。对唔住啊，就应该话甚至连天子都唔应该违反。嗱，呢个系从一个天子嘅责任去考虑嘅，重视嘅系法理。但另一方面，虞舜又系瞽叟嘅仔，两个人之间有亲情、有恩义，为人子者又点样忍心睇到自己嘅爸爸陷入绝境呢？喺呢种情况之下，孟子认为虞舜只能够放弃天子嘅权位，偷偷孭起呢个瞽叟，就系匿到去好偏远嘅海边，喺嗰度生活。
王老师，点解虞舜要孭住佢爸爸逃跑呢？
陈文生，瞽叟咧就系盲公，所以咧就要孭住佢爸爸去逃走。
王老师，咁样盲公系点样杀人啊？
呢个你就唔好理啦。嗱，无论如何，从中咧就可以睇到孟子对法理嘅态度嘅。当法理同人情有矛盾嘅时候，孟子系回避法理以照顾人情嘅。当然，其中佢都要做咗好大嘅牺牲。
王老师，如果当时高徒已经拘捕了瞽叟，这样虞舜就不能够孭住他爸爸逃跑了，这样孟子又会提出什么办法呢？
唉，陈文生，孟子如果有你这样的学生一定很头痛了。不过在孟子的原文里面是这样写的，涉父而逃，意思呢就是偷偷地就是孭起他去逃走。这个偷偷地当然就可以解释做虞舜咧系偷偷地将爸爸从监牢里边救出嚟啦。虞舜系天子，佢要入监牢就好容易嘅啫。
王老师，嗱，我唔系故意要捣乱，不过我仲要问，虞舜点解唔用马车将佢爸爸载走，或者命令下属将佢爸爸送走？咁样唔系更加干手净脚咩？点解要自己孭住爸爸逃跑呢？
啊，陈文生，你呢个问题就好有意思啦。大概系因为咧。只要虞舜一将爸爸救出嚟，佢就已经唔再系天子，就唔应该再居天子之位，而变成咗平民百姓啦。咁样当然就冇居马下属可以指派啊，只能够自己孭住爸爸走啦。
王老师，我记得以前嘅高等法院前面有一个法律女神嘅石像，嗰对眼系用布蒙住咗噶。 代表判案的时候完全不理对方是边个，但是照头先的讲法，执法的时候其实是亲疏有别的、哦。
范家熙，你讲得好啱。你哋读过中国语文及文化科，都知道中国嘅伦理道德咧系有等次嘅，并唔系一视同仁嘅。孟子举个咁样嘅例子，佢话如果同你同住嘅两个人打起交上嚟，你即使未着好衫，都要即刻就赶去排难解纷。但系如果打交嘅系另外一个村里边嘅人咧，你衣衫不整咁样走去排难解纷嘅话呢，咁就有问题啦。遇到咁样嘅情况，孟子认为你即使系关起门上嚟唔理，都系冇问题嘅。
但系我哋唔系都好赞赏嗰啲急公好义嘅人嘅咩？武侠小说里面嘅大侠，即使系同对方完全唔识嘅，都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㗎啦。
范家熙，你讲得好啱。论语里面就讲过，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呢亦都唔系叫你唔去帮手，只不过话要有亲疏缓急。至于孟子话关埋门唔理，佢都知道呢种讲法其实系好极端嘅，所以喺前面呢加上即使两个字。因此佢都唔系要求我哋所有人都咁样做。
而家请用两分钟整理第八题到第十一题嘅答案。
关于亲疏之别呢，仲有一啲係好得意嘅。我哋开始嘅时候咪讲过话关公喺华容道放走曹操嘅咩？根据三国演义嘅描写，曹操喺向关公求情嘅时候呢，曾经引用过春秋战国时代愚公之师同埋子作孺子嘅典故。呢个呢係一个师公徒孙变成敌人嘅故仔嚟嘅。你哋睇睇第三张投影片嘅上半部。根据孟子一书嘅记载呢，子作孺子係愚公之师嘅师公。有一次两人呢就喺个战场上面呢就相遇。当时呢子作孺子就病咗，就唔能够射箭。咁啊，愚公之师个徒孙呢就唔忍心射杀师公，但系如果唔射又系违反君命嘅，系失职嘅。咁啊，于是咧佢就驾戒衣咧就射咗几箭咧就蒙混过去啦。咁啊，曹操引用孟子书中呢个古仔咧系好聪明嘅，因为其中嘅徒孙为咗顾念师公之情而放师公一马。不过原来呢个古仔咧仲有另外一个版本嘅，虽然人物嘅姓名咧就有些少出入。你哋睇下第三张投影片嘅下半部，按照《左传》襄公十四年嘅记载咧，就公孙丁咧就教愚公叉射箭，而愚公叉咧又教尹公陀射箭。佢哋三个人咧系师公、师父、徒孙嘅关系。有一次，愚公叉同埋尹公陀两师徒咧坐同一架战车，要追击公孙丁呢个师公。 愚公差呢就话啦，如果我射公孙丁嘅话就係背叛师傅，如果唔射就会俾军法处死，点做呢？咁咁后来呢佢就向公孙丁呢架架依射咗几箭，跟住就唔再追啦。但坐喺同一架战车嘅尹公陀呢就话，公孙丁对你嚟讲系师傅啫，但对我嚟讲只系师公，关系唔系好密切㗎喎、咁於是呢就继续呢就驾驶啲战车追赶呢个公孙丁。
王老师后来又点啊？
最后反而系公孙丁呢个师公发战，将尹公陀呢个徒孙射伤咗。不过谁胜谁负你认为好紧要咩？
系啊，其实唔紧要啊，重要嘅系左转呢个版本里面反映咗啲乜嘢价值观，呢一种价值观同孟子有咩唔同啊？
孟子同左传呢两个版本究竟边一个先至系事实呢？
陶青丽，边一个系事实呢？历史学家就会好关心，但系作为文化课题，我哋其实系唔需要太在意嘅。嗱，陶青丽、陈文生、范家熙，你哋喺呢两个版本里面睇出咗一啲咩唔同呢？陶青丽，你先讲啦。
完全唔同，孟子版本系假设，左传版本就系、是，等我想清楚先。在孟子版本里面，徒孙只是诈家医射师公，显然他就认为个人恩义比军人的责任更加重要。至于左传的版本，徒孙仍然要继续追上去射师公，显然就是认为军人的责任比个人恩义更加重要。孟子左传的看法不同，啱唔啱啊？陈文生，
我都觉得是这样，不过其中又好像有些问题。陶青丽，你刚才只是说左传里面的尹公陀这个徒孙怎样对师公，但就没有讲到愚公差怎样对他师父公孙丁。左传里面记载愚公差只是诈家医射公孙丁，这样和孟子里面的徒孙诈家医射师公其实反映了同样的态度。分别只是在于孟子讲的是徒孙师公，左传讲的是徒弟师傅啫。
孟子里面的徒孙是诈家医射师公，但左传里面的徒孙就真的想射师公、表面看上来虽然不同，但我认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在原则上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孟子认为徒孙师公已经亲到不能够真射，但左传就认为仲未至于亲到唔能够真射啫，但只要再亲一啲变成直接嘅师徒，咁左传里面都系假射，所以左传同孟子两个版本嘅分别唔在于一个真射一个假射，而系在于疏到乜嘢地步要真射，亲到乜嘢地步要假射。
啊，各位同学，你哋讨论得好好，能够抽丝剥茧喺唔同嘅事件里面呢睇到相同嘅取向，一步一步咁样揾到问题嘅关键。由关公化容道放走曹操，到信陵君救赵，到孟子书中嘅愚信救鼓手，到徒孙系唔系真正嘅射自己嘅师公，其实都显示咗同一个原则。各位同学，你哋可唔可以用一句说话将呢个原则归纳出嚟呢？陈文生。
我认为呢个原则就是人情比法理重要。范家熙，你同唔同意？
我基本上同意。不过人情呢个词嘅意思好似唔系好准确，因为人情可以用嚟表示一种基于人道嘅宽大处理，但头先嗰啲事件里面嘅人情就系指人同人之间嘅伦理恩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改为个人恩义关系比法理要求重要。陶青丽，你觉得点啊？
王老师以前都教过我哋啦，要知道归纳出嚟嘅原则啱定系唔啱，最好嘅方法就系尝试用呢个原则去解释有关嘅具体事例，睇下系唔系所有事例都解释得到嘛。头先我哋讨论过关公、信陵君、愚信同埋徒孙射师公嘅事例，等我哋一个一个咁去睇下。陈文生，你觉得关公系唔系将个人恩义嘅关系睇得比法理要求更加重要呢？
系啊。
而家请用两分钟整理第十二题到第十五题嘅答案。
我哋头先已经讲过关公啦，范家熙，你认为信陵君呢个事例又点样呢？
我觉得同关公嘅情况一样，历史上我哋赞美信陵君，往往就将注意力放喺佢抵抗暴秦方面，觉得佢系代表正义嘅一方。不过头先黄老师讲过，根据史记嘅记载，信陵君做呢件事嘅时候，所考虑嘅其实系同平原君之间嘅个人关系。我睇过一部西片，好似叫做《Accidental Hero》，我觉得信陵君嘅英雄形象都系出于偶然嘅啫。
陈文生，俾多次机会你啦。你认为人情比法理重要呢个原则，可唔可以解释到孟子所讲愚信救鼓手嘅情况呢？
我就觉得有啲复杂。如果个人恩义比法理要求重要，就系、是、咁简单嘅话，咁样愚信干脆叫高徒唔好将鼓手治罪就得啦。但系孟子就唔系咁讲噃。佢指出系唔能够制止高徒嘅，因为高徒嘅行为系有所受。是得到授权的。这里就显示了孟子亦都很尊重法理要求。他最后之所以认为愚信会偷偷地将鼓手孭走，大概是他都知道这样做不是完全啱得晒。所以不过愚信将鼓手偷偷孭走，最后仍然是令到罪犯不用受到法律的惩罚。讲到底，他仍然都是将个人恩义看得比法理要求重要。陶青丽，你唔好淨係顾住问人，你自己乜嘢都唔讲。你认为陶孙射施公可唔可以用呢个原则嚟解释呢？
喺左转嘅版本里面，陶底唔肯真係去射师傅，但係陶孙就准备真係射施公。表面睇嚟係陶底认为个人恩义比法理要求更重要，而陶孙就认为法理要求比个人恩义更重要。如果真係咁样，咁我哋归纳出嚟嘅原则就只是解释到前者，就解释不到后者。不过头先范家熙已经分析过，陶孙在追击施公之前，其实都考虑过他和施公之间的亲疏关系的。只不过他觉得陶孙施公的恩义关系还未亲密到可以凌驾法理要求，所以才决定追击施公而已。换言之，在所有的事例之中，有关人物其实都会考虑恩义关系的亲疏，先至决定怎样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归纳出来的原则是不正确的。我们将个人恩义和法理要求简单地对立起来，然后很粗率地判断哪一样轻哪一样重，忽略了个人恩义本身其实有不同的轻重。同样道理，不同性质的法理要求本身都应该有不同的轻重。照咁样推论落去，关公、信陵君、愚信、徒弟、徒孙等等，喺某啲情况下都可能会将法理要求嘅重要性放喺个人恩义之上㗎噃。黄老师系咪咁样啊？
你哋讲得非常之好。我哋研究问题嘅时候呢，就往往会犯一个毛病嘅，就係将问题呢简单咁分做正反两方面，然后呢就去揀正又话揀反。但係人世间其实好少有咁简单嘅事，分成咗正反两方面之后，正同埋反本身都可能有程度上面嘅差异。根据程度嘅轻重，有时候我哋要选择正，有时候要选择反。陶青丽刚才问我话，喺某啲情况之下，关公嗰啲人会唔会将法理要求嘅重要性放喺个人恩义之上？呢个问题你哋头先逐个事例去分析嘅时候呢，其实已经揾到咗答案㗎啦，唔需要我再去答啦。而家我再讲讲周武王伐纣嘅事啦。呢段史实你哋都系知道嘅。按照当时嘅关系，周武王系纣王嘅神属，喺五伦之中君臣系居于首位嘅，系最重要嘅伦理关系。所以如果个人恩义永远高于法理要求的话，咁样周武王就唔应该攻伐纣王。齐宣王就曾经咁样问过孟子，周武王作为臣子而杀咗纣王，咁做得嘅咩？但係孟子系赞成周武王伐纣嘅。我相信因为孟子认为纣王残害天下百姓，违背公义法令已到咗无可容忍嘅程度，所以就必须将法理要求置于个人恩义之上啦。这个时候君臣之间的恩义就要让路了。这一点虽然孟子自己没有讲出来，但是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范家熙，你不同意啊？
是啊，王老师，齐宣王问孟子 武王佛咒以神弑君那段我们都看过，我记得孟子当时提出的理由是纣王残害天下百姓，所作所为与君主的身份不相称，令自己失去君主的地位，所以才可以讨伐。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理由。
范家熙，你读书读得不错、啊。嗱，冇错，孟子系咁讲嘅。佢提出嚟嘅理据咧，系一个人嘅身份地位必须同行为相称，否则就会失去咗呢种身份地位噶啦。嗱，我最初都觉得好合理嘅，但睇书嘅时候要注意，有时候一个人嘅讲法分开嚟睇嘅时候咧，就系合情合理嘅，但合起嚟一齐睇，就会发觉前后系唔一致嘅。以孟子呢个例子嚟讲，虞舜嘅爸爸瞽叟其实对虞舜都是很衰的，甚至曾经同虞舜的弟弟阿象合谋要谋害虞舜。瞽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完全不符合做爸爸的身份。照孟子的逻辑，虞舜就无需再将他视为父亲，要在他犯了事之后偷偷将他孭出来逃走。
王老师，对君主和对父亲在孟子眼中不是应该有不同的准则的吗？
咁都有啲道理嘅。嗱，呢个呢亦都可能係孟子赞成武王佛咒而唔赞成任由高徒将瞽叟定罪嘅一个原因。不过如果再参详孟子书里面嘅其他事例，就好容易睇到喺考虑个人恩义同埋法理要求之间如何取舍嘅时候，孟子其实係好着重两者之间嘅程度轻重嘅。佢即使将个人恩义放喺首位，亦都一定会考虑到咁样做对其他人会唔会造成危害，其实暗中已经加设咗条件限制㗎喇。喺虞舜救瞽叟嗰个事例里面，将瞽叟偷偷孭出嚟逃走，虽然係令到法律达唔到警恶情奸嘅效果，但係将瞽叟带到偏远嘅海边，瞽叟就再冇咩机会可以继续作恶害人，对别人嘅损害呢就可以减到最少。嗱，呢个系一个例子。孟子书中呢仲有其他嘅事例嘅，譬如虞舜嘅细佬阿象呢都系衰人嚟嘅，刚才已经讲过㗎啦。当时呢就有一种讲法，当虞舜做咗天子之后呢，就将象呢放逐到好远嘅地方。不过孟子就话唔系放逐啊，而系封象呢做有卑呢个地方嘅君主。当时孟子的学生呢孟章呢就觉得有啲諗唔通。佢话象呢系个大坏蛋，俾佢做有卑嘅君主。咁有卑嘅人民咪好惨咁。孟子就讲啦。佢话虞舜自己系天子，做天子嘅唔俾自己嘅细佬做诸侯，咁样系讲唔过去嘅。所以就将有卑呢就封咗俾象呢做佢嘅封地。嗱，呢度我哋可以睇到孟子对个人恩义嘅重视。但孟子跟住补充讲喎，他说象在有卑这个地方呢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实际的统治权呢其实在虞舜委派的官吏手里面，这样有卑的人民就不会受苦了。换言之，个人的恩义很重要，但亦都不能够损害到其他人，以免对公义法理造成重大的损害。在武王佛咒的事例里面，纣王残害天下百姓，完全违反公义法理，这个时候就再不能够考虑君臣之义了。各位同学，这个是我读孟子时候的理解，虽然呢就未必同传统的讲法相同，但是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不妨提出来的，这样学问才会有进步的。你同不同意啊？
王老师，你这种态度我们当然同意啦，但对孟子的分析，我们没有很仔细地看过孟子，真是无从判断啊。不过就老师头先所讲，听起上嚟都好合理，我相信一定有部分正确嘅。
而家请用六分钟整理第十六题到第十九题嘅答案。当然各位考生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题嘅答案嘅。不过请暂时唔好随低听筒，因为当时限届满，我哋会有提示嘅。 各位考生，时间已到，请停笔，请除低听筒，关上开关，合上试题答题簿，放在台面上，以便监考员收集。